宝王三昧念佛之子。作为大的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自是弥陀愿力不断，待不乏人，圣人以此唱之于前，贤者以此记之于后，豁然遍覆十方三世，何止天下，沛然冲拂六道四身，悉淡人伦，天神显化，鬼物顺之，若人非人，无不赞扬，在足形式，具足典章，淫逸乎海藏龙宫，遍布乎人间天上，生根固地，吸引群机，盖皆我弥陀愿力自然也。佛言，最后恶事我法灭时，唯此教典多留百年，以度群友，然则此法岂非我等殿后之自训也？彼非亲民八八区域者，度在愚痴妄想异类之中，以能随人称名，亦成三昧力故，尚于埋处生莲，何况于人？人而不如，可谓不知亏一。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继续讨论罗显众议第十八章啊，罗就是罗列汇集啊净土经论的啊众多的义理，来显示净土法门的殊胜。净土法门修行啊非常简易，但他谈到义理呀、啊、法义却是非同小可啊，他是建立在佛的果地功德的基础上啊，这个其义理境界常常是指称为唯佛与佛方能就近啊，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这种能力难以相信，难以理解。但是我们要对这个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呢啊，一定要在义理方面要有更多的信解啊，这个信根才能够啊这个扎得牢固。所以妙耶大师呢啊在这里慈悲心切，就在这一章里面啊以14段的这种段落，把净土法门的法义做了一个展示。由于这段时间啊隔的时间比较多了啊，我们先啊对前面的法义做一个大概的回顾啊。第一个法义是谈到这个念佛法门，它是圆融的摄一切法门，依法具足一切法啊，这就是净土法门叫圆收一切法门啊。同时呢他又圆超一切法门，这就是第二段所显示的净土法门，它是最胜啊无以伦比的义理。所以这个法门呢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处处宣说啊，而且是像啊舍利佛文殊师利这样的大根立志啊宣说，无论是西天东土历代菩萨祖师啊修行人，都是 这个如众星拱月依教奉行啊。第三个意思就谈到这个净土法门念佛能够除灭种种的灾殃尤其是这个末法的时代，我们处在种种灾难非常频繁的时代，那么念佛法门能够令我们离开水火盗贼这种鬼魅妖精诸多的不吉祥事好，第四个层面是显示正念你修行净土法门的不要被世间的名闻利养恩恩怨怨五欲六尘占据自己的念头一定要有支持名号的正念第五段是显示净土法门虽然是非常超越的一个法门，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它有现实的正念正念无论是现前我们这个身心的安乐尤其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种种的内相天约盈空异香满施光明照体或者莲花现前等等这些这是有实验的这样的依据。第六呢是显示这个密修一个敬业行人要韬光练极这个心心都在佛号上这个使劲偷心老是念佛，不要老是去谈境界或者未得这个未得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境界，而且还要去炫耀无非还离不开虚荣心供养心这些所以一定要密修第七个是显示下学意下学意就是这个净土法门虽然它是圆顿的大乘的教理，但是在行为上还要平时的从日常的行持去做这里包括持戒敬业三福世间的种种善法这些下学形而下事项上的行为也必须去做这就修福德，福德修到一定程度就能够开发智慧，叫福至心灵儒家叫下学而上达所以还要去这样去做第八段呢就是显净业意净业意就是身口意三业要清净第九呢就是要对于世间的这些真爱的环境要有一种厌离之心第十呢就是报恩义就是能够持戒念佛就能够利益诸多的众生，无论是冤亲债主还是有缘的众生都能得到念佛的利益这就是要报众生恩。第十一就是显示这个法门难于遭遇就是我们常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净土法门是法界缘起的一个大事因缘我们得人生就很难，得到人生闻佛法很难，闻佛法能闻净土法门尤其难闻净土法门又能依教奉行死心塌地难上之难，所以要生稀有难招之想 啊牢啊支持这句名号啊。第十二段的意思就是显示对峙的意思啊。这个对峙呢啊主要是谈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众生是怀疑心很重啊，所以呢这个无论释迦牟尼佛还是十方诸佛都伸出广昌舌相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功德，来劝勉我们一心一意啊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五浊恶世非这个法门才能得度啊，离开净土法门啊，末法的众生可以说啊一个都难以出去啊。所以呢对峙怀疑就是要让我们使劲偷心啊，这个保持一行。好，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第十三段了啊，显示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啊。那这一段谈到愿力的意思呢，这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啊，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前所发的大愿啊，经过无央数劫积功累德的修行，他已经成就了啊，已经成就了就产生了一种力量啊，就叫愿力啊。这个愿力呢在整个法界当中无有间断的啊辐射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来摄受一切有缘的众生啊，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这种事情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证道的，也用他的慈悲心不断宣说的啊。那从释迦牟尼佛以来，历代的祖师大德也是啊积极的身体力行的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圣人以这个法门倡导在佛寺啊，那贤者呢就以这个法门啊自利利他依教奉行继之在后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大家也都依教奉行这样的法门。那么这个法门不仅我们南阎佛地众生在修行，实际上净土法门是摄十方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众生都在修行净土法门啊，不仅现在世的众生在修，乃至于过去世未来世无央数劫的前后的众生都在修行这个法门啊。不仅我们这个人间的众生在修，而且六道的众生、胎卵石化的众生啊，也都在修行这个法门啊，乃至于啊欲界天、色界天的众生啊，天神也在啊向往啊接受这个净土法门的教化啊，恶鬼类三恶道的众生也随顺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这个啊念佛得以解脱。好，所以这个法门无论是人和非人都是啊赞叹仰信啊，因为这个法门所针对的所批的众生是九法界众生啊，所以人非人都要赞叹啊这个依教奉行啊。这些事情啊都在种种的经论啊、种种的传记当中啊，这个记载的很多了，乃至于龙宫海藏啊的典籍当中都盈满洋溢着这样的文句啊。那么天上人间啊都响彻着弥陀的梵音啊，所以这个法门它就非常啊 久远的一个法门了。啊，我们在经典当中看到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一期的示现。实际上来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也是成点劫又成点劫，啊，换句话来说，这个法门也就不是十劫流传的法门，乃是成点劫又成点劫，都在啊普因所有众生根基广为宣传的法门，啊，所以这叫生根固地，啊，就是它的根基扎得非常的牢固，啊。不可动摇啊，像槁日升空啊，照耀一切众生。好，所以这个普门的法门啊，它的因缘乃至来世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产生的啊，它的愿力能够辐射到一切地方。只要有众生的地方，这个愿力都要辐射过去。无论是空间的广披啊，乃至于时间啊，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救度众生的这个法门啊，直到最后的那个临界点，都在发挥最后的作用。这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啊，以后佛法灭尽啊，啊，这个佛教迟早要在五浊恶世灭尽啊，罪恶的恶世啊，现在进入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简洁，寿命越来越短，直到人寿平均十岁的时候，是浊恶的程度最深重啊。那么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法都灭尽了啊，灭尽了呢，唯有这部无量寿经啊，当然包括阿弥陀经详略开合的不同啊，由释迦牟尼佛以及阿弥陀佛两土世尊的慈悲的愿力的加持，令这部经典啊，最后注释一百年，啊，来为末法刀兵劫的众生做最后的救度。啊，如果那个时候苦难深重的众生能够有缘接触这个法门，能够发起愿力，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十生一生，啊，都能横超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意思就表达在那样的苦难的时候，众生烦恼非常炽盛的时候，所有的法门都失去了效力的时候，唯有这句阿弥陀佛还能产生最后的救度的作用啊。那么这就传达净土法门是末法众生唯一得度的一个法门啊，浊恶的程度越深，众生烦恼越重，越能显出这个法门的特殊的效果啊。于是我们就能了解净土法门是末法住持佛法的中流砥柱，是唯一能够续佛慧命拯救众生的一个核心的法门。既然阿弥陀佛能够救度一些法门，哪怕所有的经典都灭了，有这个名号存在，有阿弥陀经以及无量寿经的存在，也就等于这个法门是大种持法门啊，有一个经典存在，也就等于所有的经典存在，有阿弥陀佛救度的力量还存在，也等于十方三世一些诸佛的悲怨也没有消泯啊，这就是我等众生啊最后的依靠。所以这个法门在无量寿经里面，你看佛是殷勤辅助弥勒菩萨与于慧贤劫的这种菩萨 啊，都要使这个法门啊，要啊代代相传啊，不要失去啊这个殷勤富足。好，那这个法门不仅救度人道的众生，乃至冤非卵动的畜生，也能救度啊。这里就举出一个啊公案八八啊，欲去欲啊，就八哥八八哥啊。这里有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也啊这个记载了，说宋代元佑年间啊，长沙有一个人养了一个八八哥啊，就是八八儿，俗称叫八八儿，学名叫屈玉啊。哎，这个八哥呢，偶尔听到一个出家人念阿弥陀佛，他听到之后，这个八八哥呢，他也就跟着称念这个名号，而且早晚呢啊都啊声音不绝。而这个家人看到这个八八哥这个样子，就把这个鸟呢送给了这个出家人。那出家人就把他带到寺院啊，就天天念佛。很久之后，这个鸟就去世了啊。去世这个比丘僧呢，就拿着一个小棺木来埋葬这个鸟。哎，埋葬下去之后，就啊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从土里面呢长出了一朵莲花，一枝莲花。哎，这个出家比丘就看看这个莲花怎么会长出来呀？啊，就挖开土再一寻找呢，啊，这个莲花是从这个鸟的嘴里面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啊，当时就有一个啊寄送来赞叹这个事，就是有意临亲八八儿，解随身口念阿弥，死埋平地莲花发，我辈为人岂不知？啊，就是有一个灵亲呢，就有灵性的亲鸟了，八八儿啊，他能够跟着出家人来念阿弥陀佛，死后埋在平地，升起了一朵莲花，我们这些助人的人还反而觉得惭愧哟，不如这个鸟哦。啊，那么还有啊，也有一个寺院的一位出家师，他蓄养了一个啊八八儿这个鸟，哎，这个鸟也随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一天他就站在鸟笼里面啊，帝王哦啊。站在那里去世了，啊，以后就把它埋葬下去，埋葬下去以后也是出现这个舌端伸出一朵紫色的莲花，啊，那么这个啊历史上多有记载。好，那么这个八八儿是由于他的业力堕在禽兽类哦，啊，鱼吃哦。啊，那妄想多啊，才堕到这样的畜生道里面去。但是虽能堕在畜生道里面去，他的一念的心性跟佛没有两样哦，跟人更没有两样哦，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嘛，就是佛性他并没有减少一点，所以这个名号它具有激活这个众生善根的那种力量，啊，如果这个禽兽鸟有叙事的净土的善根，他一听人说出这个阿弥陀佛的声音，他马上就会感动，马上就跟到一起念，啊， 这一念只要他是把佛号念出来了啊，那他的那种神识里面善业的种子也就有个串习啊，他就是虽然在鸟类里面，但是他也有叙事的善根哦，随着念佛的善根慢慢子他串习，他也形成相似的三昧的力量啊，所以他就能往生啊，甚至还可能烧出舍利子啊，还可能出现就是这个在埋葬的地方升起莲花的瑞相啊。那这个鸟禽兽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人称为万物之灵哦啊，万物之灵的人，如果你也能够信愿念佛，那肯定比鸟还要好一些哦啊。如果我们作为人还没有鸟那个样子，那我们可不是很惭愧吗？通过这些往生鸟类往生的公案，也真的证明着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这个真理哦。一切众生不仅人道众生，包括鸢飞鸾动之物，就是胎卵尸化的众生，都有做如来的智慧德相。如果从这样的性体的平等的佛性来看，我们对一切飞禽走兽都得要尊重它，这叫礼敬诸佛。这些飞禽走兽它就是未来佛哟，因为它是有禽食的生命，它都有佛性的啊。于是现在你看一种文明的社会的形态是要保护动物，要尊重动物的权利啊。那么西方国家这点他们在动物保护法方面先行一步啊，我看最近我们中国也在制定这个动物保护法啊。那么动物保护法的一个最高的理念就是动物它的权利在本质上跟人类没有两样，它是一个生命，它有贪生怕死的本能，在它的终极意义上它也有佛性，如果再加上认知在六道轮回的过程当中，它多生多劫都跟我们人类互为父母眷属，又加上这一点需要勤孝的话，那我们更要去保护动物啊。那这一点我们目前中国的社会还是做得很差，就是以人类为中心啊，吃那些飞禽走兽啊，虐杀动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啊。那么前不久我们护生会新开师到四川去救黑熊的事情，实际上就能反映我们国人的一种对动物那种残忍的心理。他黑熊为了挤那个黑熊的汁啊，胆汁啊，说有它的药用价值，然后他可以领这个啊合法的执照来饲养，来取那个胆汁，那个管子就捅在那个黑熊的那个胆囊里面，一天取几次，而且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转身都转不了。那些熊啊就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那个铁笼子里面，还甚至还譬如说那个很狭小的铁夹子啊，怕它由于疼痛挣扎啊。那很多人看的真是黑熊就是生不如死。那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么残忍的一种饲养的一种取胆汁的行为，在全世界都是属于非法的，不能合法的，唯有中国让它合法化了，合法经营。那现在组成 第一个产生的世界拯救黑熊的一个中心是来自于英国，英国人。那个爱尔兰人是到中国来旅游，结果把他带到那个饲养黑熊的地方来炫耀啊，我们看看还能够这样的啊，有经济价值怎么怎么。是一个爱尔兰人，一个女的，她看不下去，她觉得这很残忍。啊，那么他在这周边考察了一下，他觉得他发起了一个仁爱之心，要拯救黑熊。那是他是93年的时候来中国四川旅游，发起这个心，然后经过几年的奔走，终于在2000年成立了这个亚洲拯救黑熊的中心，在四川那个地方有一个点。啊，那么那个地方就有集，他就买用钱。买这些黑熊下来放在这里正常的让它生存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去年就有北京那个记者在跟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呢就啊新开始就前几个月带了几个比丘到那里，我们大概花了30多万，也是啊这个续买了10多头吧黑熊，把他送到他那个地方去，送到那去，那个老外哦，这个爱尔兰人非常感动哦，他竟然说的这句话：中国大陆像你们这样花这么多钱拯救黑熊的第一家。他说：“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残害黑熊的，还想不到还有一个机构还能够保护黑熊。”人家都说出这样的。所以最近我们也准备在北方去买一块地，搞一个附生基地。我们买的30多头牛也放在那里饲养，以后那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牛啊什么的，在一个可能方圆现在有40多亩地，加上池塘什么，可能有将近80亩地，把它做成一个附生基地，来保护这些动物。我们做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我们去做它，提供一种信息，我们不仅不能虐待动物，而且要保护它，它有跟人同等的权利，我们是没有资格去践踏虐害动物的。你虐害动物，实际上反过来就会反弹到人类身上。现在就像沙士啊、禽流感呐、疯牛病呐、包括猪流感呐、实际上这都表达着我们人类对动物的那种不人道所反弹过来的灾殃。所以我们要保护动物。如果想到这些动物还竟能可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不得了了，一去它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那我们都要等，都希望这些八八哥啊、这些猫啊、老鼠啊早点成佛来度我们，都希望他成佛来度我们，我们还敢去吃它吗？那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时代，我们为了保护动物的权利，尤其要从根本上去做，推广素食文化，好，请看下面。于生于末世，正值后500岁，故人根浅薄，疑惑不信，又服意见邪解，各执不同，地相右耶，使彼正行之人多被惑乱，伤感萦怀。是故即彼禅教净土足闻，即足经卷，取其极深至要之意，述作此说，内已成篇，流布世间，赤邪显正，普愿法界众生于此说中一见开解， 了悟真心，知弥陀一正，还在西方，达西方一正，不离本性，但含失者皆同往生，悉深入其皆位也。更愿先觉不吝慈悲，见未悟人如法教导，前人若昧可于随根应变，剖析幽微更为宣说。彼若一念信解，行愿必成，往生可期，功莫称数。纵由一直牢固，信乐不生，但一句染神，亦成圆种，辗转利益，无尽无穷，劝发之功，非不大益。好，先看这一段。好，这一段是谈到念佛法门的这种啊自利利他的利益啊。这个妙耶大师他是有一段描叙述谈为什么要做这个罗旋众议这一章的文句啊，这里带有他的一种悲心在里面啊。于就是妙耶大师自称啊，我呢生在这样的啊末世啊五浊恶世末法的时代啊，正值后500岁啊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众生根基都很浅薄啊，很浅薄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疑惑，对这个佛法他很难相信，他有很多的怀疑啊，佛法身常住三宝是不是真有啊？啊，因果的法则是不是存在呀？啊，六道轮回是不是有啊？尤其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呀？啊，对这些他有很多的怀疑，常常不相信。这种疑惑不信大概是概述的绝大多数末法众生的特点啊。有时候你跟他去讲净土法门真的是很难很难开口，因为他所关心的都是世间的五欲六尘，都是世间的所谓成功发展啊。你跟他讲这些，他我钱都没有时间赚够，哪听你这些东西啊？啊，他认为赚钱、当官、五欲的满足、得到很多物质的享受是他人生最真实的目标，于是去讲这些超越性的、终极性的东西，其实很难去啊跟他们去说，他们怀疑，他们不相信，他只相信眼前的利益啊。这就是末法众生普遍的一种孽障深重，这就根基浅薄的一个表现形态啊。好，那就是疑惑不信是一般芸芸众生的情况啊。还有一种，虽然他也相信有因果有轮回，也要修典行，但是他的知见又有诸多的不同啊，或者是外道，或者是心性宗教啊，或者是护法外道，或者即便是在教内也有种种的知见啊，这种有诸多不正确的理解。而且一般到了这个修行的层面，他只要啊修行，他都有种我慢啊，共高我慢了啊，总认为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啊，别人的都是错误的啊，各个执着自己的见解的不同啊 而且啊想把其他的人啊都引诱啊到他的这种圈子里面去。所以这样就使得那种敬业行人，他如果有一点善根啊，想去念佛求生净土的人，都被这样的或者不信的人，或者有意见邪解的人所迷惑所扰乱这个一般的念佛人他也没有多深的善根就有决定无疑的信心，他常常是有点信心但是夹杂着怀疑，所以一碰到其他的人的 一说其他的见解，他心里就没有主张了如果说一说你看看修其他的法门禅点禅就能够开悟今生成佛持点咒消孽障即生成佛或者修点南传佛教的内观就能够断见识或断阿罗汉果诸如此类，他一听觉得是念佛法门好像太平常了你修其他法门有这个利益那个利益，他就容易受到这种惑乱他就容易转向容易把念佛法门放下去修其他的哟那么这个自古皆然，所以妙业禅师说就对这种现象就伤感萦怀因为妙业大师知道净土法门的圣妙超绝，非一切法门所能比拟哟就像善导大师判教讲这个愚门八万四千法门只是随众生根基宣说，净土一法是正门法门其他都是愚门好，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被迷惑，兼顾自己的性根，所以就汇集禅宗宗门教下净土诸多的文稿以及大乘的经卷在那里面选择极为深邃极为精要的法义，来以述而不作的精神来编这个编在一起类别分明别类，就形成了这一篇的文句组成了14段的义理的展开希望这些义理能够广为流传世间这些义理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这种这个驱邪显正，把那些邪字邪见能够剥除掉能够显彰净土正面的法义就普愿法界众生与这一章所说的14层的义理，一见到这个文句就能够开解心开意解了悟真心好，了悟真心要了解什么首先从事项上要了知阿弥陀佛由48大愿所流现的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在事项上确实在西方存在这就是阿弥陀经直接向长者舍利佛所宣说的二有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指方立相，这种事相上是真实存在然后还要进一步从大乘圆顿的教理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也不在我们一念心性之外，不离本性 我们的本性就是大方广哦，就是妙如妙明真心哦，啊，妙明真心是啊，这个啊，这个量啊，量周沙界的啊，恒和沙的刹土都在我们心性里面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